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弟兄姐妹们一同思考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我一共预备了九张 PowerPoint， 所以请弟兄们读单数的 PowerPoint， 姊妹们读双数的 PowerPoint， 好不好？请大家起立。好，我们弟兄们开始，预备起。弟兄们，我们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姐妹们，好。弟兄，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那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们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啊，不大灵光。好，姊妹。哦，对不起，错了。这个好，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OK， 好。他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最后一页，我们大家一起来。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也给了我们一个任务，给我们一个命令，叫我们要为你的道传遍天下。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恳求你继续的这样来教导我们。今天早上从头到末了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以为换了一个比较好一点，好像还是不太灵光啊。好，没有关系。每一年的四月初是华盛顿的樱花季节，我不晓得你们有多少弟兄姐妹有机会去那边看过，非常的美丽啊。除了有看到樱花的美丽之外，每一年的四月初呢，又有一个周末是樱花季的游行。游行的话，大部分都是这个大概是中学或者是类似的这些乐队去那边游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见，看得见，很漂亮啊！这是在华盛顿的一条街上，我知道你们有人从那来的，像蔡长老他们在那边住过，他们对这个特别的熟悉。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见这个学校是什么学校，所以是从 Boston 来的。所以那一天我们也在那里，我们也在那边看他们的游行。就在看游行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外国人，一个外国人啊，就是白人啊，美国人，我们是外国人。他就过来递了一个单张给我， Welcome to the festival， 欢迎你们来这个樱花季节。通常为了礼貌我就接过来，可是我心里面的想法大概就是他一走啊我就丢了。他大概看见我的表情啊，所以他马上就说 We believe in Jesus。 我说哦，那这个有意思了。好，当然他走了我就翻过来看看他后面写什么，你大概看不清楚，不过没关系，我可以解释给你听一下。他这一个后面的单章说，花开花落，年复一年，每一年这个时候有花开啊，每年这个时候花谢了就落。你如果看得见那个画的图的话，你看这是花落下来的。但是呢，上帝却将永神放在人的心里，传道书，这是他说是希伯来人的圣经里面说上帝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那接下来他又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也将永生赐给我们众人。所以我把这两节圣经打出来，就是这两节，神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各按其时，对不对？每一年开花啊，又将永神安置在个人的心里，这是那个单章上说是希伯来圣经讲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说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不是耶稣说啊，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这是约翰从耶稣那里他写下来的，他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从旧约到新约，上帝都已经创造了永生，而且将这个永生赐给我们。所以很有意思啊，那这个他居然说旧约叫希伯来圣经，为什么？因为这个单章呢，你看你大概看不清楚，这个单章是一个教会，叫做我叫它叫教会，叫做 Jews for Jesus，是传耶稣基督的犹太人。那我回到家以后当然赶快就去这个网络上来查一查，就查到他们的信仰宣言，他们的网站你也可以去找。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他们常常问我说我要搬到哪里哪里去，我要去哪个哪个教会，可不可以，好不好，那个教会是不是异端。我说啊，一个很容易的方法，你就是网络上去查他的信仰宣言。所以我就查到他们的信仰宣言，看他们讲的是什么。他们的信仰宣言里面很长啊，但是我是把他们截录出来。第一个说圣经是神无误谬的启示，这跟谁的信仰宣言很像啊？ CBCGB， 你还记不记得？你如果记得我们的教会的章程的信仰宣言第一条是什么？圣经里面的66卷书 are infallible word of God， 是神无误谬的启示啊，那跟我们这个第一点很像。第二点呢，他说三一的真神是全智全能全智全善全能的，这个是我自己翻译的，因为它原来是英文。哎，这跟哪一个人哪一个教会的信仰宣言很像啊？你讲你答对了啊。那么接下来他又说神子耶稣是道成肉身，记得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而且还要再来啊。接下来好，信耶稣就得拯救。最后一点，教会基督徒是教会对不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徒是基督身体的枝子。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 然后他这个信仰先生说，教会是神人之约。是什么样的神人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西乃山之约，大卫之约，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的新约，教会是神人之约的延续。信耶稣的必得拯救，是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阿们。很感谢主啊！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就觉得犹太人怎么都不信耶稣，犹太人也有信耶稣的。那我后来发现，除了 Jews for Jesus 这个团体之外，还有一个团体叫做 Hebrew Christian Movement。 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在 Buffalo, New York 做学生的时候，我们的团契曾经到这个 Hebrew Christian Movement 的那个教堂里面去献过诗。所以感谢神，神叫万事效互相效力，神拣选谁就拣选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罗马书大致可以分成这五段，当然你可以用神学的角度分得很细很细很细。我大致跟大家讲这五段。第一章到第五章是因信称义，第六章到第八章是因信诚义，或者要叫因信诚圣。第九章到十一章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谈到的，也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要讲前面那个故事，就讲到犹太人信主与不信主。九章到十章讲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保罗为了他犹太人的同胞不信主觉得非常的伤心难过，我们等一下会回到这里。所以这里面谈到神的主权，然后也谈到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十二章到十五章是基督徒的生活见证，最后一章大部分是问安。一个月以前的今天，我在这个讲台上跟大家谈到罗马书的第二章，是讲到神的公义和恩典。他的恩典是因信称义，中间因为有别的原因跳过了一次，所以原来要讲第八章的没有讲。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讲第十章，下个星期跟大家一起讲基督徒的生活见证，爱的真谛是十二章的后半段。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神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拣选谁就拣选谁。那人呢？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神要恩待你啊，神要拣选你啊，那就是什么？就是恩典。那人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是对恩典的回应。所以神的主权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的拣选呢，他将这些丰盛的荣耀早得预备的器皿的身上，已经彰显在那早得预备身上。所以你我得到那个丰盛的恩典，得到那个荣耀，就是被他的拣选，就是恩典。因为世上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你我能够蒙到这样子的拣选就是恩典。所以我们我现在已经就是说 touch 到一个2000年以来大家常常在讨论或者是在辩论的这么一个真理啊。这真理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拣选，什么是预定，什么是人的意愿。常常有弟兄姐妹或者是悟道的朋友来问我说，我是蒙拣选的吗？我信了主，假如发现我不是蒙拣选的，那不是白着了吗？有没有这种可能？你知道你要怎么答这个问题呢？这是我的答案。当我觉知的时候，我可能不晓得，不能肯定我是不是蒙拣选的，但是我觉知了以后，我是觉知做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就能够经历生命的改变，让我们每天的行为，我们是蒙召的人，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当我凭信心得到恩典以后，我就知道我是蒙拣选的。所以当一个朋友来问你说，你怎么知道你是蒙拣选的呢？你要跟他分享你的心路历程， 你要跟他分享圣灵的感动，你要跟他分享你生命的改变。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你们爱心所有的摆上，你们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显出来的忍耐，这种种的就能够见证你们，我的弟兄们们是蒙拣选的。所以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才来问我是不是蒙拣选的时候，我想你大概已经miss 这个靶心啊，你这个已经没有把这个事情弄得清楚。我想我们的重要一点不是在于我们知道我们是否为蒙拣选的，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我们相信神的恩典，神的拯救能够救我这个罪人，那就够了，那你就是蒙拣选的，你相信吗？阿们。当你蒙了拣，你知道了，当你信主以后，你忍受，你领受了神的恩典，你就有责任啊！不是说先有责任然后再蒙恩典啊！你有了恩典之后你就有责任。什么样的责任？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知道当你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有一个责任要求告主名啊！当你要接受神给你的感动的时候，你就能够得救。所以自己信主是对神是恩典的回应，这是我们的责任。第二，人未曾相信怎能求他，未曾听见怎能信他，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传道是基督徒的责任，同意吗？传道是基督徒的责任，传道是传道人的责任，传道是牧师长老执事所有的同工的责任，传道不是我这个小小的基督徒的责任，这对不对呢？当然不对的，传道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叫务必传道。我从传道者的心境、传道者的装备、传道者的任务跟身份到传道者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都是在这一段圣经或有相关可以连接上的圣经里面。第一个，传道者的心境。这段圣经是谁写的？保罗写的，没错。所以我们就从保罗的心路历程来看一看保罗的心境。保罗所愿的，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是万人，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弟兄们呐，我心里所愿的是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大有忧伤，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骨肉的缘故，就是我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为什么？因为他要他的同胞能够得救。的确是保罗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就进犹太人的会堂，不只是他，其他的使徒也是一样，到任何地方进犹太人的会堂，到那个地方来劝化犹太人，也劝化当地的人，像希腊人，好像这个无可厚非啊，对不对？我想我们能够心有同感，有没有？你到了每到一个新地方，你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你每到一个新地方，你中国人嘛，你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你们都打不出来啊，找中国餐馆嘛，有没有？哦，Edward，你打什么？我没听见。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呢，我们去出差，带了小朋友跟师母一起到了那个地方，两天以后就吃不消了，天天吃洋餐，一定要找中国餐馆。结果我们真的去找啊，那是在 Florida， 找到一个中国餐馆，就发现在那里面碰到一个我大学同班同学，神的恩典。所以找中国餐馆没错，中国基督徒到任何地方要做什么？找教会啊，不对啊，找中国教会啊，有没有？找中国教会啊，无可厚非，语言的关系。但是就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就完了吗？我们来继续的看保罗的心路历程。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的团契在查使徒行传，特别查到的是保罗在公会，在巡抚菲斯都和在亚基帕王面前做的见证。所以保罗他 所做的见证，告诉这一群人说，他原先是为律法而热心的，他原先是迫害基督徒的，他原先是指望祖宗，先知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那一位啊，所应许的那个基督啊。我相信这个比许多的人都更加的热心啊，因为保罗是法利赛人，是便雅悯族的，是谁的学生呢？加马列。加马列是谁啊？加马列是当时的法学博士，法学博士，法学的名教授，就好像你今天你跟人家说我是加马列的门生呢、啊，就好像你今天在某个大学说我是某某名教授的博后，类似的意思啊。因他所信的，所以他大发热心迫害基督徒。他所信的是神应许了基督，但是他不知道耶稣就是这个基督，一直到他亲眼看见所应许的那一位。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向他讲话的是谁，但他知道这一位是比他大的，这一位是比他有能力的，所以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他逼迫的是基督徒，但是耶稣说，你逼迫的就是我。上帝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个拉撒的人，耶稣。保罗接下来问的是，你要我做什么？好，这个故事很长，我很快的说。耶稣对他说，你要将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万人做见证，我要差你去外邦人那里去，叫一切成圣的人都同得基业。所以他被呼召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的说，他到了哥林多以后，他开始他转向外邦，向外邦人传福音，在许多外邦人的中间建立了教会。所以他以传福音为己任。他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事就得赏赐，若不甘心，这个重任已经托付给我了。你看见保罗的心路历程吗？就跟我们一样，我们爱主，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然而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上帝也要我们传福音，并不限制于在我们的这个 box， 我们的这个墙里面，我们要为我们周遭的人，要为世上所有人的福音能够摆上。所以保罗是基督徒传福音的榜样。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话，这个大话，这个了不起。你能够说你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吗？不可能。但是我们要效法保罗，就好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我所行的，保罗，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腓立比书里面有几句话是我从在以前大学的时候做基督徒的时候我就热爱而且我就记得的。这句话是这样说，他说，我活着为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活着更是要紧，是为福音，为你们的缘故。所以保罗也劝告提摩太说，你要为万人祷告，为执政的，为掌权的，为所有的人祷告。大家记得啊，你也要为我们的川普总统祷告，我不是开玩笑的。他也说，你们要让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保罗的心路历程应该成为我们的心路历程，保罗的心境成为我们的心境，我们愿意让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同意吗？同意吗？ 感谢主。好，第二点，传道者的装备。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他说他自己，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个，传道者的装备要热心，热心的侍奉神。热心呢是什么意思啊？很简单的翻译英文就是 zeal， 有那个热力，有那个很这个愿意去做的那种passion 啊，一下想不起来该用什么话来讲。什么叫热心呢？热心是自己对一件事情专注的时候的全心的投入，有没有？对一件事情全心的投入是你我在我们的事业上成功的要素，对不对？假如你对你所做的每天数个馒头过日子，一天算一天的话，你大概一辈子就是个公务员。假如你对你所做的你有信心，对你所做的你有热心，你就成功的机会大很多。有一次在一个这个学术演讲的这个 conference 里面，有一位在台上做了演讲，他下来之后，许多人就去围着他，就第一称赞他，第二就说我们很相信你所说的，因为你在台上你所讲的时候，就好像 you have gut, you have fire in your gut， 好像你心里面、你的肚子里面起火一样。这是一个人对那个事情有热心的时候，他所有的表现。那么保罗这边讲的这个热心是对神侍奉神的热心。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结婚，就在这里，在这里。那他的伴郎来做见证，就是来讲这一个新郎。他说某某某某人 is on fire for Christ， 懂不懂？他为基督的缘故火热 ，on fire for Christ。也就是说，他对耶稣，他对 Jesus 有 passion。你要全心全意、全力全性的爱主，我的神，这样的全心是对神有热心。然而，上帝的爱从哪里来？神的爱，我们的爱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 passion for Christ 从哪里来的呢？从来于 passion of Christ， 是不是从神爱我们，首先爱我们而来的？这叫做向神的热心。我们因着神爱我们的那种爱，让我们对我们所传的、对我们所了解的、我们对灵魂的拯救能够有热心，这叫做 passion for Christ。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保罗说要按照真知识。什么叫知识啊？我们先开始，什么叫知识？若干年前呢，有一个弟兄向我说，知识啊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呢？他说呢，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哦，这一棒子就把知识打掉了。知识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你知道这从哪里出来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你回去之后翻，现在不要翻。我说弟兄啊，你怎么看圣经只看一半呢？你只看到八章一节的后半段，忘了看八章一节的前半段。前半段他这句话讲到的知识是论到祭偶像之物，叫我们晓得都有知识，就是你对祭偶像之物该吃不该吃的这个知识呢，让你自己觉得自高自大。所以知识的意义绝对不是这么简单啊，绝对不是就是他讲的那一句圣经而已啊。好，那我要问大家，什么叫知识？你要怎么答呢？哎呀，简单呐、，Google 嘛。什么叫知识？哦，你如果去，我不要你现在 Google， 拜托啊，回家再 Google。我把那个 Google 的结果大概这样写下来，他说对某个事物或某个主题的了解， 记得知识，对某个事情或某一个主题的了解，对不对？对不对？对啊，有道理吗？没道理。那你第二个，你就会问说：哦，这句话是世俗的话，这句话合圣经吗？这句话合圣经，合不合圣经啊？合圣经哦。你看到圣经里好多地方都讲，比方说了，当这个以色列人在沙漠里面建会幕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摩西跟亚伦招聚了许多有手很巧的那个匠，来这边建会幕，建亚伦的袍，建约柜。那他们形容这些人是怎么形容的呢？将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做各样的工是神所给你的一个知识。不只是这里，还有别的。在尼希米记里面也讲到说，当尼希米在责备众人的时候，他把这个上帝的律法再交给这些众人的时候，他也提到凡有知识的就能明白。所以是对一个主题的了解。好，那么知识的定义就这么就完了，就简单了吗？也没有啊，我们稍微再看深一点。好，问大家一个问题，知识在圣经中出现了多少次？哎，我上次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上次问的是什么？问的是福音啊，问的是别的。多少次也是一样，你手机上有中文电脑吗？你打进去就知道了。好，我要你不要现在打，你回家可以打，回家我鼓励你打。一共出现在114节圣经里面。如果你总卦来讲，把它 summarize 的话，你会发现知识在圣经里面的出现大致上是分成这几种意思啊，类似的意思，更广的意思。第一个，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是知识的一个层面。比方说箴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是有两个答案。敬畏耶和华，我现在要的答案是什么？是知识。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知识的开端。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在爱心和什么上多而又多？知识。参上新人，这新人在什么上渐渐更新？在知识上更新。你们却要在我主耶稣基督救主耶稣的恩典和什么上长进？知识。我刚才的答案都是知识啊，你看见没有？这个知识是认识上帝的。知识不只是说是认识上帝的，从神的创造来认识他也是一个知识。诗篇里面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什么？传出知识。好，我想大概够了哈。那接下来呢，知识和智慧在圣经里面的确是交互的应用啊。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智慧在圣经里出现多少次？好，你回家去查，381次。敬畏耶和华，我刚才说是知识的开端。同样的，在箴言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诗篇里面同样讲，认识至圣者啊，便是聪明。我在传道者，因为有什么就将知识传给众人，因着什么？智慧。我也将我和我心意的牧舍赐给你们，他必与什么和什么牧养你们？必与知识和智慧。啊，太宝贵了！我巴不得你回去啊，查这个110多章的圣经，每一章都拿出来念一念，好不好？你们答应我吗？不，还有最后一点啊，这都是正面的，有一个负面的。圣经里也说啊，你要拜偶像啊，你就是无知；你拜偶像就没有知识。耶利米书说，个人都沉渺，畜类，畜类什么意思？牲畜 ，animal。因为你毫无知识，因为你拜偶像。阿门。好，但是我今天讲了半天呢，你会说，哎呀，好像这个地方讲的是真知识啊。 那真知识在圣经里出现多少次？真知识，这个知识前面加了一个真字，其实呢只有两次，一次在箴言，箴言里面讲的那个是上帝形容他自己，他是真知识，再一处就是这里罗马书十章二节。所以你要明白什么是真知识的话，你就必须要做一点点研究啊，你要必须从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来推想。这段这个你们保罗说我侍奉主有热心，好像犹太人一样，但是他们不是凭着真知识，所以他们缺乏了什么？他们缺乏了不明白，他们缺乏了要明白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假如用上下文来推想的话，我想你可以做这样一个决定，真知识是认识上帝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和华所差来的耶稣。这就是犹太人缺乏的真知识，就是缺乏他们认识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好，我们的第二点，传道人的装备是讲到什么？要热心，要有真知识，记得了吗？真知识是什么？真知识是认识上帝，而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好，我们看讲第三点，传道者的身份和任务。传道者的身份和任务，这几处圣经其实是宣道大会常常用的经文。传道者的身份是什么？传道者的身份在这里说到，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传道者的人是要去传道的，人没有信怎能求，未曾听见怎能信，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说是所以说要有奉差遣的就能够传。所以身份是奉差遣的，你我做传道人，你我做宣教士。刚才我们的主席为伊娃祷告，他是我们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在边远的地方，在文化水平可以说是不高的地方，在那边很辛苦的在那边做传道的工作。他是奉差遣的，他是奉上帝差遣的，他是我们教会与神同工一起来支持他的。好，这是身份。有一个宣教士叫做Dr. Harrison， 他写了宣道的宣教的四大动力，这边五大，四大动力我就加了一个变成五大。哪四大动力啊？第一个叫神的命令，从天上来的神的命令，上帝说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神的命令，也是地狱的呼求，这是从地下来的，从天上来的，从地下来的。地狱的呼求就好像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里面说，财主到了地狱之后他就说，我主啊，既然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把道理跟他们讲明白。地狱的呼求要我们去传福音，而且呢有人间的意象，是福音的意象。在夜间有人来见保罗说，请你到马其顿来，来帮助我们，这是人间的意象。所以有天上的命令，有地狱的呼求，有福音的意象，还有什么？还有宣教士内心的迫切。保罗说，我们若癫狂是为神，若谨守是为你们，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而我们在活着是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替他们死的主而活，这是内心的迫切。最后我加一句，是教会的差派。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那报福音传喜讯的人的脚中何等佳美。把这些放在一起，一共对不起还有一点啊，任务。有身份，有任务。任务是听见传基督的话，一个宣教士的任务是传基督的话，所以我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啊。 基督传道者的身份是奉差遣的，传道者的任务是去传基督的话，因着传道者所做的事情，就叫人听见，信耶稣，求告主，所以能够得救。好，记得了吗？传道者的身份是奉差遣的，传道者的任务是传基督的话。最后，传道者的信息。这一段圣经，也许很多人初读的时候觉得比较困难。罗马书第十章六到八节，这一段圣经是从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二到十四节来的，可以说是几乎是完全完全相呼应。你们回去自己去查生命记三十章十二到十四节，我把六到八节再放一次给大家看。这里面主要的是讲说，你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将基督领下来，你不要说谁要到地底下去，叫基督领上来。而这个到底呢，这是什么呢？这个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你把这个从头到尾多读几次，你会发现这一段圣经很容易理解。跟大家解释，这就是传道者的信息。传道者的信息说，你不用上天去找基督，因为他曾经什么样，道成肉身。你不需要到地下去找基督，因为他已经活了，他死里复活了。这个道离你不远，因为就在哪里，就在我口里，就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只要怎么样，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不分你我，不分你是什么人，不分你是希腊人、希利尼人还是犹太人，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是传道者的信息。弟兄姐妹们，你向别人传道的时候，希望你切记切记。所以我再放一次给你看，传道的信息是上帝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只要怎么样，我们只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阿们。好，结束以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位姊妹姓邵，她原名不姓邵，但是这样念的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我就称她为邵姊妹。邵姊妹在她父亲的生前，他们并没有信主，一家都没有信，都根本就没听过福音是什么。她的父亲是一个理工科的学生，好像今天在座的许多人一样。他是一个很坚定的无神论者，而且他为人非常的正直，在他的工作上非常的廉洁，在他工作的单位是出了名的一个好人。他69岁那一年的九月，查出了他有肺癌，而且这个肺癌已经扩散到了他的骨头，可以说是晚期中的晚期癌症。所以他那个时候进出医院做钴六十的放射治疗，放射治疗的目的不是要医好他，因为实在是晚期中的晚期，而是能够减轻他的痛苦。然而从九月开始，他的疼痛速度加剧，吞东西很难，每天只能吃流质。到十一月的一天，在天寒地冻的北京，那么他坐在轮椅上排队等着进去，要去做他的放疗。那他的痛苦在旁边站的人都看得见，就有一个老太太来跟他说，他说，老先生，如果你很疼的话，你可以说耶稣救我。这个老人家一听到这句话，马上腰杆就挺直，就坐在他的椅子上说，你这个是迷信，我是党员，我不会信也不会说的。到了12月6号，老先生临终前跟他的家中的三个子女交代后事，还有他的妻子也在那边，他每讲一句话 喘一口气，非常的痛苦。他的妻子看到他那样的痛苦，心中非常的难过，他就想起了那位陌生妇人跟他们说的话，他就对他先生他说，你就叫一声吧，你就叫一声耶稣救我。这个老先生就叫了，叫完以后他就死了，他就断气了。当时在座的他的儿女们跟他的妻子没有一个人信主，甚至于什么叫耶稣什么叫救我都不知道。但是从他的父亲过世以后，这个少姊妹就到处的去找，找基督徒，找教会。感谢神，今天他们全家信主。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你说，哦，他们全家都信主了，这个老人家呢？他说了那句话，就断气了。我十分相信神的话绝不落空。对不起，我也相信圣经里面说，当那个狱卒来问保罗我当怎么行的时候，保罗说你当信耶稣，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感谢神，神托付我们传福音的责任，神告诉我们，我们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我们一头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这样的责任托付给我们，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以传福音为己任，让我们得到装备，让我们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让我们因着认识基督，我们能够传那基督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认识耶稣为主，并且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能够以福音为己任，成为传福音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